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一诺，然后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中聊聊天了，然后今天也没有嘉宾，然后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做一个圣诞甜点特辑，就是一些这个全世界包括庆祝圣诞节的这个国家一些常见不常见的一些节庆的点心啊甜品啊，然后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全世界在这个西方春节，就是在我眼里圣诞节就是西方春节，那个西方春节都吃点什么来作为他们这个餐后甜点，因为这个餐后甜点真的我觉得是西方饮食里面还挺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给就是整个一餐一个圆满啊，包括非常甜蜜的一个收尾。然后，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些，先看一些常见的吧，并且好做的。其实他们就是圣诞节也有这种家庭团聚，然后一年到头，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庆祝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寓意，所以很多的这个甜品、点心之类的，其实都是可以就是一起做的，全家人围在一起做，包括有一些很挺简单的一些东西，就是小孩子也能参与，然后可以想象啊，就是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大家全家人都在一起，包括亲戚啊，各种远房的、近的亲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像包饺子一样啊，做一点饼干啊，然后甜点啊，包括这种餐后的一些小食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挺温暖的一件事情。并且他们有些房子有壁炉，就更营造了这种节日的氛围。好，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开始，一个个展开看看，看看大家平时也都比如说吃些什么。第一个我想说的其实是姜饼，因为说起圣诞甜品，其实姜饼是第一个就是浮现在我脑海里面的。因为现在走进一家烘焙坊，包括就是一些大型的商超啊之类的，先闻到的就是特别浓重的这个姜啊、丁香啊、这个肉豆蔻，包括他们很喜欢的这种肉桂的味道，就是一下子就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味道，然后就是姜饼，就是 gingerbread。然后我其实第一次吃 gingerbread 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怎么会有？就是感觉把炖肉的香料加了糖，放进了一个就是饼干里面。但后面真的就是我感觉越吃越上头，然后就完全停不下来，就是给我一罐，我就一下午可能配着咖啡就把它全吃掉了。然后 gingerbread 呢，它其实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些传统的各种香料，然后就是很浓的这个丁香、肉桂这种味道，然后再加上一些蜂蜜制作而成的这个饼干，就是很脆的这种饼干，有些也可能做的比较软，但是大部分都是脆的那种，会做成一个姜饼人的形状。然后这个 gingerbread 还有一个就是传说，据说是那个它源自于西方很家喻户晓的一个童话故事，叫做 The Gingerbread Man。然后它讲述的正好是一只刚被烤好的这个姜饼，然后它刚被烤好，为了不被吃掉，因为烤出来就要被吃掉了，它为了不被吃掉，它从烤箱里面就逃了出来。然后这个姜饼人啊，一边逃跑还一边唱歌，逃跑一边唱歌。然后路上被这个家庭里面的爷爷呀、奶奶呀，包括小猪呀、母牛呀，就一路追赶啊，就真的是很荒谬的一个故事。然后结果在逃跑渡河，就是渡过一个河的时候，被一个狡猾的狐狸给吃掉了。然后对，这就是一个那个童话故事。然后虽然这个姜饼有一个还挺不幸的结局，然后但是它这个食谱呢，就流传了下来。 然后它长得又好看，然后它又可爱又好吃，并且可以比如说让家里面的宝宝参与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部分，所以它是圣诞节最受欢迎的就是甜品，包括小吃之一。然后除了就是人形，我们平常最常见到的就是人形姜饼，这个姜饼也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包括有比如心形的呀、心形的呀。就是一个棕色的姜饼，上面用各种就是白色的糖霜，包括圣诞的红色、绿色这种颜色搭配的糖霜装饰一下，就可以变得很好看。然后包括就是姜饼，其实如果你不喜欢很不喜欢吃这种香料的话，其实糖霜饼干就是我们最普通最常见的那种饼干，其实也是他们这边非常这个普遍的一个。节庆的点心，包括它会做成手套的形状呀，然后包括圣诞树的形状呀，就是拐杖糖的这种形状呀，其实还蛮简单，然后还挺好吃的一个这么一个饼干。然后下一个想说的是焦糖泡芙塔，就是哎，这个圣诞气息又浓了一些。它其实是源自于法式的一个传统甜点，然后它是每年就是全世界现在已经全世界各地都很爱做这个了。它是最重要的节日或者仪式，就是很必备的一个点心，因为它是用各种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泡芙，然后做成就是拿焦糖粘合成一个圣诞树的形状，就是看起来很有结构感的东西，并且。很呼应这个圣诞节的这个主题，因为它就是从底下是基座，然后慢慢就是一个锥形塔的一个形状，就很像一个圣诞树。然后包括除了这个圣诞节之外，西方在婚礼呀，包括宝宝的这个受洗的礼等等这种典礼，都就是很喜欢做这种就是看起来很有牌面的东西。并且它还算比较好，就是大家比较好分，因为就是一个一个泡芙，大家就是拿走慢慢吃就可以了，也不会就是切分得很狼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焦糖泡芙塔在大型节庆典礼的时候呢，就是会准时出现在这个餐桌上。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因为它就是奶油小泡芙，谁能拒绝奶油小泡芙呢？然后一口咬下这个。奶香味就在你的这个口腔里爆开，就是一汪牛奶很浓郁的在嘴里爆开，然后甜甜蜜蜜，再加焦糖的感觉，哇，真的是听着就太好吃了。然后说起这个塔状的东西，在挪威其实还有一种叫做圣诞环、杏仁环蛋糕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也是被做成圣诞树的样子，就是底座是大的，然后慢慢变小，然后它其实是一个一个就是扁平的那种蛋糕环摞起来的，然后在挪威当地呢，他们就是会在上面做一些装饰，或者传统一些会不做装饰，然后在上面插一些国旗，然后来这个证明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就是节庆的甜点，然后这个杏仁环蛋糕就是很湿润的蛋糕体，然后。很浓重的杏仁味，就是我发现他们这边做点心就是很喜欢这种杏仁味，然后就杏仁味很重，然后湿湿软软的，然后就是很扎实的一款点心。然后在欧洲其实有很多圣诞节的这种节庆甜品。下一个我想说的是国王饼，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国王饼，并且见过和吃过，其实很多。法式烘焙店里面都会在就是12月过后，包括是我在上海遇到的很多烘焙店，都会在12月过后，就是在店里面售卖这个国王饼。然后你会在橱窗里面看到一个很大的或者很小的一种就是派，然后它在酥皮表面会切很多很漂亮，然后很均匀的花纹。然后传统一点的国王饼呢，它会就是真的是有国王，就是放一个王冠在上面，就是陈列的时候，就是很有气场的一个国王饼。然后 这个光饼的历史呢，其实是法国人在每年的1月6号这个天主教显节前，他做的一个这个圆形的，就是像蛋糕，也不算蛋糕，就是一个酥皮派。它其实是一个酥皮派，它其实就是法式的那种千层酥，里面加了非常浓郁、非常醇香的这个杏仁奶油馅儿，对，就是一个黄色的。杏仁奶油馅儿，然后它名义上其实是为了纪念基督教圣经记载的这个东方三博士，这个建襁褓中的耶稣这个事件所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甜品，就是为了为了纪念这个事件而特有出现的这个甜品。然后其实国王饼我觉得。意义上跟我们中国饺子似的，因为它会在国王饼里面藏这个幸运符，就其实跟我们在饺子里面包枣子、包硬币啊什么之类的，就异曲同工。然后它会藏到幸运符，然后吃到的人呢，就是当天的国王。然后就是其实是比如说家庭里面最幸运的人，并且或者是家庭里面今天就是 highlights 的这个事件，这个人，好，然后下一个就是说完法国，我们来可以说一说欧洲其他国家，就是意大利，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潘纳托尼这个蛋糕或者说是面包这个东西，其实在超市里面现在非常常见，到处都有卖的这个潘纳托尼，它其实就是一个慢发酵制成的。这个或者是它用天然酵母来发酵制成的一个我其实倾向于把它叫做蛋糕，因为它吃起来比较像蛋糕。但由于它这个制作的过程，比如说天然酵母呀、发酵呀，然后松软啊，然后蓬松啊，这种很像这个面包的制作过程，所以你很难就是区别它到底算作。面包或者蛋糕，然后它里面就是有蜜饯，然后蜜饯就是比如说橙皮呀、橘子皮呀、柠檬皮那种果丁，然后葡萄干儿，然后这种再加上很浓重的这种香草的味道，和最重要的就是朗姆酒，就是酒味很重、很湿润，然后非常有点上头的这么一个点心。然后，他们很多这个意大利的家庭传统，就是在圣诞节早上，就是大家这个除夕过后就是春节，就是圣诞节当天在早上边喝咖啡边吃这个潘纳托尼，然后包括在其中进行一些这个家庭的这个聊天啊。问候啊，包括圣诞节拆礼物呀，什么之类的。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喜欢这个果干味儿、酒味儿的朋友，其实可以买来一试。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其实在烘焙坊里面买，会比在超市里面那种工业化制出来的要好一些。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发现哪个就是西雅图的烘焙店里面有在卖这个潘纳托尼的，就是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留言啊什么之类告诉我们。好，我也很想知道。然后，然后说起潘纳托尼呢，有德国的一个甜点，其实跟潘纳托尼的这个味道，包括质感其实很像，就是士多伦，就是 Solon。然后 Solon 其实是德国的一个甜点，然后它曾经被作为圣诞礼物，然后献给当时的主教，所以有人把它其实叫做襁褓里的耶稣。然后德国人其实在圣诞节之前就会真的很大量的制作这个 Solon，然后到圣诞节一直他们会他而且他们不是就是像意大利人一样。在圣诞节当天吃，他们是一直就是一直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爽，这种一直吃到圣诞节来临，就是可能从11月底感恩节过后，就开始各种做大批量制作，然后吃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这个史多伦，他也其实是这个 质地比较湿润，然后味道很香甜，然后比起面包更像蛋糕的一个东西，就是跟 panettone 很像，有大量的果干啊、糖渍水果呀，然后上面可能还会有这个各种香料啊、糖霜呀、之类的来做装饰。他们很喜欢用，比如说用糖霜放在蛋糕上面，就有一种就是哎，圣诞落雪的感觉，就是真的会非常应景。然后这也是一个口感很丰富的这么一个点心。然后，另外我想说的就是英国，可能英国也有就是老英伦人了。现在老英伦人真的有很多讲究，然后有很多这个节庆的点心在。然后英国甜点呢，就是英国布丁。这个英国布丁可以，你可以叫它无花果布丁或者李子布丁。他们很喜欢放，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他们拿糖腌制过的水果，应季的这种水果，然后把它放进甜品里面，就是可以让它变得果香很重，然后其实好看好吃。然后这个英国的一个布丁和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就是布丁其实不太一样，他们会放，就英国这种传统布丁不是那种圣诞布丁，就是很多比如像面包一样，就是膏状一样、糊状一样的东西，它其实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很顺滑的布丁，它其实很像就是湿哒哒的一个膏一样的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吧，还算可以，但就是其实跟我们传统吃到的布丁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加了，它其实里面加了鸡蛋，加了杏仁，然后是很经典的这个英国圣诞的一个甜点。然后也有各种香料和酒精，就是其实像就是史多伦啊、潘纳托尼这种加了酒精的这种甜品不是非常的宝宝友好，就是孩子，就是小孩子都不可以吃，然后但是几个大人都吃得很开心。包括像这种布丁，它其实你可以点燃它，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酒，其实你一把火放上去，它这个像圆形的这个布丁，它就点燃起来了，就是一个篝火的概念。一个圣诞这个聚火的概念，然后其实很多人都这么做过。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些视频，就是比如说点燃这个布丁，还挺有氛围感的。其实，然后英国还有一个圣诞聚会必备的一个甜品就是 trif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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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它这个 trifle 其实是起源于法语，其实你要是字面翻译过来，其实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很琐碎的东西，包括他做这个布丁，他不是说怎么又说到布丁？他其实做这个 trifle 也是，确实是很琐碎的一些小东西，包括东西一些小东西和液体啊固体的一些组合，然后其实很符合对这款甜点的描述，就是各类小东西的杂烩在一起，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个性化程度很高，然后包括一个零失败的一个甜点，所以其实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子什么之类的，就是完全可以让他们参与到这个甜点的制作过程中来，然后包括它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做成很小的，也可以做成很大的，就是一个玻璃器皿，一个玻璃杯里面，然后就是一层一层，比如说一层白色的奶油，然后一层蛋糕或者饼干，然后一层卡士达酱啊，或者各种果酱，各种很鲜艳很甜美的果酱，然后就是各类水果，然后一层一层白的，一层红的，一层黄的，然后一层什么绿蓝之类的，然后它一个各类甜点混合的一个作品，然后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一个一人份一人份一人份的，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很大的，然后大家就是在里面要吃的时候在里面㧟就可以了。然后所以英国人真的很喜欢把它定为圣诞餐后的这么一个点心，然后这个大体积的 trifle 可以让全家人享用，这样让你甜甜蜜蜜的度过寒冷的圣诞节，然后就基本可以说是没有这个盘饰这么一个概念，其实这个装饰就是全凭你自己喜欢，你喜欢多加水果你就多放点水果进去，然后你要都喜欢奶油那就多铺一层奶油进去，然后这个层层叠叠的就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层层有很有层次感的一个甜品。然后说起这个 trifle老友记，我觉得大家看过老友记的应该都看过那一集，就是 Rachel 她看错了，然后把肉放进这个甜品里面了，那这真的是太黑暗的一个操作了，好吧。然后下一个甜品就是帕夫洛娃，它其实现在已经变成很在餐厅里面其实很多餐后甜点，他想比如说不想做那么法式，想做的简易一点啊，包括有仪式感一点啊，就会把这个帕夫洛娃就是加进餐后甜点的菜单，因为我其实在很多西餐厅里面都看过这道甜点作为就是最后一个 course。它是一个拥有很奇妙口感的蛋白奶油糕点。这么说，这么蛋白奶油糕点就是有点抽象，但其实字面意思就是蛋白霜，就是把鸡蛋白加糖打发，然后包括它里面会放一些水果作为内馅，然后会放蛋糕就是铺底，就是一个很简单，然后脆蛋白会有点有些地方会做的会把它烤过一点，烤成那种脆脆的那种像那种蛋白外壳饼干，有些就可能还是很湿软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看名字就觉得是可能是俄罗斯那边的吧，那确实它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一个美丽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这个 Annie Pavlova， 所以这个名字就由他的这个姓氏得名而来。然后其实因为在北半球那个圣诞是冬天，但是在南半球圣诞其实是过圣诞其实是过夏天，所以帕夫洛娃其实它就作为了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国宝级的甜点，就是可以把它称为国宝级的甜点，就是丝毫不为过，因为它是这个南半球作为夏季圣诞最适合的甜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比如潘达托尼啊，包括这个焦糖泡芙塔呀，包括国王饼啊，它其实在味觉上都是非常厚重的，因为冬天嘛，我们都需要非常高热量高糖油混合物的东西来给我们的身体提供高能量，但南半球是夏天，所以你得制作一些比如说在口感和口味上都比较轻盈，然后比较符合这个夏季圣诞主题的这个甜点，这个所以帕夫洛娃就作为澳大利亚就是圣诞比较流行的一个甜点，这个就是散播开了。然后它其实制作方法真的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打发 蛋白，一定要就是新鲜并且冷一点蛋白，然后加糖打发，然后口感很轻盈很奇妙。然后这个蛋白饼干这个外面是很香脆的，然后但是里面是那种有一点酥，然后有一点湿润，然后它在你的嘴巴里融化开的感觉就是像就像棉花糖一样的这种空气感，就还挺美妙的。然后与这个帕夫洛娃搭配的基本上都是新鲜水果，就是应季的新鲜水果，然后包括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个人的喜好在里面添加果酱啊、冰激凌等等的食材。我记得我有一次吃帕夫洛娃，就是它上来是它是柑橘，它那个餐厅就是一个橘子主题的餐厅，就是你进餐厅之后它就给你塞一个我自己家里农场种的这个有机橙，它不是橘子，橙子主题餐厅，然后它就会给你塞一个橙子，包括它有很多菜单里面的东西都跟橙子息息相关，比如说他们会用香橙做鸭子，就听起来有点美式中餐，但是就是他们会用橙味然后来做比如说鸭胸，然后包括给油封鸭做这个做酱做调味，其实还挺奇妙的这么一个搭配，比如说水果和肉，包括水果和甜点就比较广泛。然后他们就是把柑橘酱加进这个餐后的这个帕夫洛娃的这个甜点里面，然后包括放了一些莓果呀什么之类的，就是很轻盈很高挑的这么一个餐后甜品，就还蛮好的。然后跟这个帕夫洛娃形式上面比较像的其实是阿拉斯加，就是这也是个甜品的名字，就它其实叫做比如说火焰阿拉斯加，或者你可以叫它火焰雪山，然后阿拉斯加雪球烤冰激凌蛋白甜饼，这种很奇怪的名字。它其实是一个冰激凌点心哦，因为比如阿拉斯加冷嘛，它就是肯定有冰激凌在里面。它其实就是先把大家现在我描述一下也可以学一下，先把冰激凌放在盘子里，然后包括你要有的话可以在底下就是垫一个海绵蛋糕或者任何就是圣诞布丁，它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装饰的，这个先放一个蛋糕，然后在上面蒯任何你喜欢的冰激凌，然后在冰激凌上面涂上你就是打发好的这个蛋白和糖的这个混合物，然后将一整个然后将这个点心用包括用喷枪喷烤，或者是放进烤箱里面烤，就是把蛋白脆饼定型定色，就是它就会变得很脆，然后就不会就是轻易的流动，包括轻易的改变，就风一吹就是飘了什么之类的，就不会轻易的改变它的形状。然后这个蛋白脆饼这个存在，它也其实作为了一定程度上作为了一个隔离层，它就是隔离了这个冰激凌和外面这个比相对来说可能室温比较热的环境的这么一个隔绝的形式。然后这个阿拉斯加其实它是为了纪念阿拉斯加从俄国收复，这么其实做的是一个纪念性的点心，所以其实你可以在很多餐厅里面看到他们把阿拉斯加作为餐后甜点，然后就是还挺流行的。然后下一个我想讲的是树根蛋糕，然后这个树根蛋糕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形态上面就是像一个树根的样子，有些人会把它做成像树桩样子，就是你可以看到蛋糕上面就是一圈一圈一个树墩，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把它就是卷起来，然后上面可能用巧克力涂一些像 就是树皮，就是形态像树皮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做成就是树枝的形状。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巧克力坚果口味的这个蛋糕，然后其实它并不难做，就只需要你烤一个，就是拿大平一点的烤盘烤一个像蛋糕卷，像瑞士卷一样的东西，然后尽可能把它烤的稍微薄一点点，然后上面再涂上奶油啊之类的，然后把它其实卷起来就可以了。我作为一个这个烘焙爱好者，我其实自己在家里面之前也做过，然后我做的其实是一个比如说摩卡口味的，就是一个巧克力蛋糕体外加咖啡，包括这个打奶油霜，这个黄油奶油霜的这么一个形式出现的一个东西。我爸爸妈妈包括姥姥真的很爱吃，我之前给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也给自己就是安排了一下这个蛋糕，我觉得还可以。然后这个树根蛋糕，说回树根蛋糕，树根蛋糕的这个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欧洲的这个铁器时代然后人们基本上就会在12月末，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包括圣诞节过后举办很大型的盛宴来庆祝这个冬季的结束。因为比如说过了圣诞，过了新年，可能慢慢也没有那么冷了，然后春天也就开始了。然后每当这个时候呢人们都会燃烧用冬青啊、松果呀或者常春藤装饰的原木，然后来庆祝这个冬天快要结束了，并且祈求好运，祈求在新的一年里面家人们都平平安安的呀，包括自己打猎什么之类都能就是收获满满。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个形式就其实一直都流传下来了，以及这个基督教的出现导致使得这个古老的传统其实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然后很多家庭这个安装的小壁炉，它其实不太适合燃烧一整根的原木，因为一整根原木对于比如说家庭壁炉来说确实负担还是挺重的，然后还是有一点大的。然后但是这些壁炉是烘焙蛋糕的不二之选，就是小壁炉正好你这个火也能达得到，然后空间也差不多，就可以拿来烤蛋糕。然后我们其实并不太清楚是谁第一个做了这个原木的蛋糕，但从具体的原料来看，可能比如说在1600年左右，它就已经就是这个传统就已经出现了，并且比如说有人在做这个东西，然后慢慢在欧洲，其实欧洲很常见这种圣诞的这种原木蛋糕，包括很多这种圣诞主题的他们会做一些很多装饰，比如放一些草莓呀来增加圣诞气息，然后就是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巧克力蛋糕。其实作为这个巧克力的爱好者来说，这个以上说的这些点心其实我更喜欢吃这种巧克力口味的，因为我觉得冬天就是应该摄入一些这种高热量一点，然后就是厚重一点的这个点心。然后这个就是我所知道的，我所了解的一些圣诞的这个甜点那我们今天说了有姜饼，然后 gingerbread, 然后有焦糖泡芙塔，就是一个泡芙制成的一个像圣诞树形态的一个点心，然后包括杏仁环蛋糕也是挪威的一个传统圣诞节的一个点心，然后包括国王饼很多地方都有卖这个国王饼，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试一下，我觉得酥皮的派嘛，然后甜甜的很好吃。然后包括潘纳托尼和史多伦都是用慢发酵制作而成像面包或者蛋糕形态的一个很湿润很 很重的一个点心，然后包括英国的，我们说了布丁，说了trifle， 然后说了，后来我们又说到很轻盈挂的这种点心，包括帕夫洛娃和火焰阿拉斯加，以及我这个加上的一个薯根蛋糕。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自己知道的了解的，或者是你吃过的一些圣诞甜点都可以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我也很想知道有很多什么其实我自己不太知道的这个圣诞点心，并且哪里有，我们也可以这个仪式，好吧。然后另外圣诞集市在这个西雅图今年这个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中。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这个圣诞集市亲临现场，这个感受一下西方庙会的这么一般存在的这个东西。因为我在我听朋友说就是你进这个圣诞集市，这个门票就二十多刀可能，然后里面就是一些像小商，就其实它很偏欧式，一些小商小贩啊，然后有卖这个巧克力呀、啊，然后卖各种小饰品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打发时间。包括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在比如说下午三四点左右的时候，因为它好像是每天都有在开，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去，就是你既可以看到这个白天就是大因为天黑了之后就基本看不到什么非常鲜艳的装饰了，因为一片漆黑，你就是白天去的时候你既可以看到这个圣诞装饰，包括它亮堂的时候长什么样子，包括你在比如说你在里面待一待吃吃喝喝，在天黑了之后就是感受一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圣诞这个灯火呀，包括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这么一个氛围，然后就是有时间，然后或者带娃呀，然后约会呀、家庭聚会呀、朋友聚会呀，其实都可以去包括并其实一年一次嘛，就是也是值得进去来逛一逛看一看的。包括里面有一个旋转木马，因为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人说那个我都花钱进去了，其实里面又吐槽，就东西也不是说很多，然后卖的价格又相对偏高，那我就去把旋转木马做回本，这样就是其实在这个市中心安排一个旋转木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就是大家有想去拍拍照呀，然后感受一下圣诞氛围呀，其实都是可以去的。然后说到圣诞庙会，我觉得就是圣诞在欧洲有很多其实每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欧洲的城市都有那种 Christmas Market， 就是圣诞的这种小庙会，就我觉得就是庙会，然后里面就是各种小吃，包括我记忆很深刻的是一个就是像烟囱面包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会把像做面包的这个面团，然后一圈一圈裹在一个就是烟囱一个柱状的一个形状的一个 烤的这个架子上，然后把它放进去，就是高火烘烤，然后把这个面团弄熟。然后他会问你喜欢，比如说吃什么 topping 啊，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他就会给你装饰一些，比如说有糖的，然后有带坚果的，包括最常见，其实他们就是味道里面就是有肉桂，然后就是靠近这个地方的时候，一整个大喷香。然后这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包括我的捷克、波兰都有见到这个东西，它其实在任何一个市场你都能看得到卖这个烟囱面包、烟囱蛋糕，就是很西雅图应该是也是有的，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大家可以有要走过路过闻见就是去可以试一试。然后在这个节目最后的这个部分，很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我这个来西雅图也差不多开学到现在将近三个月了，然后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烘焙，就是大家听到现在大家应该都是那种比如说烘焙啊、甜品啊这种甜点爱好者，我印象很深的烘焙店，第一个叫做 Temple Pastry， 它就是在它其实在那个 Central District 下面一点的一个地方，其实因为我住在 UD， 然后其实离我也挺远的，我只是专门过去了一趟，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评价还不错，然后在那个Google Map 上面的这个图片，他们的蛋糕我觉得做的都很漂亮，然后对，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吃法式和丹麦这个酥皮点心比较多的，所以我对于一个比如说好的酥皮点心的就是比如说可颂啊呀，就是这种评价的标准其实是你需要把就是你首先你的起酥层次得要好，然后你外表其实它其实是有一点烘烤过度这么一个嫌疑，就是你一定要把它焦糖化到一定程度，就是它一定要烘烤到那种棕金色，而不是说在我们普通超市里面看到那种偏鹅黄色或者淡黄色、深黄色就可以了，它其实是要再多烤一会儿，然后导致它外面这个真的是很焦香的这么一个味道，是我觉得合格或者是比较满意形态的一个酥皮点心。然后他们家我比较这个记忆深刻的是他们家的黑麦巧克力的可颂，就是他不是说用普通的面粉做，他可能里面混入了一些就是一些粗粒的这种麦子，也不是粗粒，就是别的，就除了小麦之外，黑麦的这种麦子的这种粉，然后导致它其实形态看起来不是很好看，因为它偏黑，然后就是更黑了，然后里面裹了一整块的巧克力，然后那天我早上吃到的应该是刚出炉的，因为他们刚好就是在外面慢慢摆，然后就摆出来，我觉得这家烘焙店还是还挺合格的。如果外面它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桌椅，如果你喜欢比如说晒晒太阳呀，包括在外面喝喝咖啡或者站着呀，你不喜欢坐在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他们家的咖啡我觉得就还可以，还好，是正常水平，但是包括点心，包括一些乡村的欧包啊，包括一些柠檬塔呀、漂亮的小蛋糕呀，他们家都是有的。并且有一个迷你的小二层，就是一层很高挑空，所以如果天气很好的话，他们家的环境也是蛮好的。然后一个高的挑空，你可以坐在里面学习呀，然后晒太阳、吃个点心、跟朋友聊聊天，就很好的一个消磨时光的方式，包括提升你效率的一个方式，如果你很喜欢在咖啡厅里学习的话。然后第二个是在 北边一点的地方，它叫 Sea Wolf Bakers， 就是我直译过来应该就是西雅图狼的烘焙，就是 Wolf 那个狼的烘焙。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在这个谷歌地图上搜一下。然后我去他们家吃了一个肉桂卷儿，就是那种很美式的，表面撒涂上那种糖霜的一个肉桂卷，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就包括他们家的可颂啊，包括一些布朗尼啊，然后各种点心看起来，包括咸的那种司康，看起来我觉得都很美味。并且他们真的是因为有些比如说如果手工制作的话，你可以其实在他们店里面就可以比如说一目了然看到他们的后厨，包括他们店里面如果真的是你走进去发现真的是喷香，大概率其实不会出错，因为店里面现烤的就是人工每天当天现烤的东西真的和这种工业化制成品，包括这种大的这种制成很不一样，真的味道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首先你原料要好，然后再加上你用心，就真的没有什么不好吃的理由。对，是糖油混合物，没有什么不好吃的理由。然后另外我想说的是在因为我当时记得我路过之后去了 Space Needle， 然后所以应该就是在 Space Needle 旁边不远的一家叫做La Parisian French Bakery， 就是那就是巴黎妇人是吗？这么一个法式的烘焙店。那天我是就是运动完去吃，哇，真的很饿，然后排队排了很多人，就是只想说就是很多人，而且他其实这个餐厅就是这个烘焙店其实效率不是很高，因为他要把一个顾客包括你选餐然后结账一整个流程，当天反正我去的时候是只有一个店员，所以就是我真的等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其实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法式烘焙，然后那天去的时候人真的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工作日人真的很多，大家真的很闲吧。然后包括有可颂，有各种马德琳，包括如果你想吃那种法棍三明治、帕尼尼，然后那种法式咖啡，然后有情调的那种老咖啡馆，你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好像这个店，我不记得在西雅图有没有分店，还是只有在这个 Space Needle 附近的这一家。如果大家进城去，比如说派克市场呀，包括去亚马逊的那个半球附近玩的话，都是可以顺带去打卡一下的。就会让你觉得你坐下来可能时间就慢下来了。然后他们家的烘焙啊，包括一些法式的甜点做的都还算比较到位。就是我当时也有可能是我太饿了，然后我点了一个榛果可颂，然后就是再加一个拿铁，一猛子炫掉，就是还算比较好吃。但他们家就可能服务稍微慢了一点，包括我等收桌子也等了还蛮长时间的。就这样，好，就是这三家烘焙，好吧，如果下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我还很愿意这个添加更多这种咖啡烘焙的这种店，因为我是还蛮爱去探索这些的。所以一家叫做 Temple Pastry， 一家叫做 Sea Wolf Bakers，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巴黎老妇人。然后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去试一下。我其实很想再去试一下，就是Kirkland， 还是反正就是东雅图那边有泡芙，他们说非常好吃，非常火爆的这个花的这个泡芙，我是在小红书上刷到的，还没有机会去试，然后有机会可以去尝一下。然后对，在最后还想，因为我上周跟朋友去Capitol Hill 那边，然后一个这个红酒包括白葡萄酒爱好者带我去了一个叫做 Other World 的一个自然酒庄。当天我们可能到，因为到的不算非常晚，所以就是小等了一下，因为店里面的那个座位就是比较局促，然后地方也比较小，然后它有真的是一整个酒柜的自然酒、自然的葡萄酒，然后就是各种酿造、发酵，包括好一点产区的这个葡萄酒的甄选，然后真的是我觉得反正我不是一个很懂酒的人，我觉得喝起来还是蛮惊喜的。然后，反正我懂酒的朋友都觉得，还不错。我们四个人差不多喝了4瓶，其实最好喝的是最后一瓶，因为我朋友就是，半醉不醉的状态下去吧台点酒，其实他就是已经不太能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就直接让那个吧台的小哥给他推荐一个，然后那个小哥就给他拿了一支红葡萄酒，然后我们几个喝了都觉得还蛮惊艳的，因为就是一是它真的很冰，然后这个风味真的很足，就是酒精的味道，包括果味，包括我还能喝到一点点这个花的这个味道，就是反正最后我们大家都喝得很开心，就是非常很好的一个和朋友一起聊天，因为我这里面真的里面挤满了，感觉大家就是像朋友吐槽生活疲惫的这么一群人在里面啊，又喝酒，我看到一个很夸张的一桌，就是两个人，这个正面摆了真的很多的酒，估计就是买来然后喝不了，你就带走，带回家去也是可以的，然后买，直接带走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叫做 Other World 的一个自然酒庄，然后我觉得喜欢喝酒、喜欢品酒、愿意尝试的朋友也是可以去这个值得一试，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夜晚。好了，好，今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圣诞甜点特辑。然后，如果大家有对这个圣诞甜点有什么补充啊，包括哪些你愿意想交流呀，包括如果你有什么烘焙店啊之类的想要这个推荐，都欢迎与我们这个踊跃互动，好吧？然后好，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周末愉快，上班愉快，好，拜拜。